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云。
今天早咖啡跟大家见面了，放这么舒缓的歌，却谈的是跟速度有关和现代化有关的一个话题哈。那今天我们丢出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来谈一谈，就是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改变，大家希望的未来又是一幅怎样的美好画卷。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33。今天话题开始之前呢哈，本来想引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这个话题，但是线上已经现在就有我们的热心听众已经打进电话了，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哎，早上好。谢欣、陈云、俊杰，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我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对未来科学的这种话题进行探索。那么我认为呢，未来科学呢，第一就是那个能量的运用。那么我们就是认为能量从太阳能获得，实际上这是错误。因为人类一开始就认为光芒才是万丈，才是能量，实际上黑暗才是能量。你看浩瀚的宇宙黑暗实际上占了95%。那些发光的那些恒星只不过就是5%。那些能量呢，实际上在黑物质里面。就是伟大的精灵他就是把那些能量静静的就是放入在黑暗中。
李先生，您本身是研究什么的呀？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是研究这种信息技术。
您是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这个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域工作吗？
对对对，但是我现在就退休了。
那你刚刚聊到这个暗物质的问题了哈。
对，暗物质就是说这种才是真正的能量。那么未来的我们的能源摄取呢，就是在暗物质。那么这个暗物质实际上就是伟大的那种能量，你用之不竭，而且是绝对是清洁的。那么就这种暗物质它没有，它实际上没有重量，没有质量，就是完全摸不到用，但是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就像我们现在用这种电磁场，你看不到南极和北极这种电磁，你根本就摸不到，但是它的能量是多大呢？它可以用无限能量的那个手机可以通过它来进行通讯，你想它的能量有多大？那么呢，这些暗物质呢，也对人类今后我们今后能力就是星际的旅行产生了可能性。那么就是按照这种力量，我们看到外星人来到地球，它的飞碟是飞起来，不是那些平稳的，而是这种跳跃式的。实际上，它就是利用了这种引力的能量。那么应用能力的能量呢，不断的加速加速加速，它的速度呢肯定要比光要快很多，甚至几万倍的光，那光的速度。那么这种速度呢，就是说你飞出太阳系就是几分钟的事情，飞到银河系都是可能，就是几年的时间就飞到银河系了。那么呢？
对，就是正如您所说的，就是说能量呢可能在，就您说的可能就是说来自暗物质也好，或者是来自有光的有光的一些物体也好，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比方说这个水呀、什么可以电解海水，把它做成一些氢气和二氧化碳用氢气和二氧化碳合成燃料还有通过海水把它变成一些石油、一些可再生能源。这些科技的发展呢，我觉得可能不是光从这个有光或者发光不发光来看，可能就是说它通过科技的发展所有的物质可能都可以有可能会被利用为作为能源。
关键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不了解，正是因为对这个未知的我们可能对这个未知的世界充满了敬畏和探索精神，可能人类才能取得一步一步的进步。好，非常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也很高兴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在关注科技，谢谢。
谢谢您。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为什么聊到跟速度有关或者是跟科技有关呢？因为我们看到在5月11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哈，我的男神也是这个美国很著名的创业家埃隆·马斯克那么他提出的这个超级高铁运输系统，我们现在之前讲一个名字叫 Hyperloop， 在一个真空环境下的一个低压管道当中呢，把这个火车的速度达到非常的惊人。我们知道现在飞机差不多每小时是飞800多到900公里，因为这为了省燃油。
对，就是民用航空，民用航
空
飞机的，
对对对，
大概就是对700到900公里每小时，
800到左右，因为为了省航空燃油。那如果战斗机的话嘛，我们是按马赫来算了哈。
对，一马赫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音
速
的多少倍？
就是一马赫正好是一个音速，大约就是1225公里每小时。 值。
对的，然后现在我们就看到刚才讲到这个 Hyperloop 呢，它是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因为沙漠地区嘛，空旷好做实验。那么它有一个这个车厢，就来做了这个速度的测试。现在就刚才俊杰达到了一个马赫的速度，就是一个音速1125公里每小时，而且这个将来还可以设计成有单人包间，还有两人的，还有多人的，
就不知道坐在里面会是什么感觉。
我其实特别想，因为之前如果做过，以前在实验室做过，见过离心机，就转得太快的时候，它会把有一些细胞给甩到下面去。我当时特别想，这个速度朝一个方向运转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一些红细胞或什么的会甩到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去？当然它肯定会克服当中的一些问题，因为如果都一旦使用是这种，我们讲它是悬浮在空中的，其实有一点离开地面，那么就没有摩擦，而且相对于地震来说，有一些自然灾害它可以避免开来。我们不说扯远了，这个1125公里，想象一下我们以后回家得多快，
我能说难以想象吗？
当然当然可以，这个可以有。
对，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航空里程数大概就是7500公里左右。
对。
这样子的话就是。
我们下了直播回去吃午饭到妈家里面。
六个小时就回去了。
哇塞。
是不是我觉得好幸福。所以当时这个速度呢，还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叫科技是无极限的 ,1125公里。但是据说将来是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每小时，所以这个速度一旦出来说，据说是从美国到北京去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那是多少公里，你自己可以折算一下，就刚才7000公里的话，3个多小时从悉尼就能够到中祖籍国，到妈妈家吃一顿饭了。
我也看了这两家公司的这个他们的科技发言人，就是他们发的一些报道，他们就说呢，坐在里面的乘客呢，他们不会感觉到特别强的加速，
可能就像我们坐飞机里面是一样的。
可以想想昨天的实验是2秒钟速度，就从2秒钟就提到了640公里每小时，
加速度很快，
太快了，它相当于是就跟打枪一样，是发射出去的。
对，
冲击力是相当大的。
我们来看看线上有一位何先生在等着，我们来接听一下何先生的电话。早上好，何先生。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
啊，我参加这个节目是受到你们那种比较专业的和知识广播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种素质，对你们表示赞赏。关于对科学将来的展望，我没有你们那么多的幻想。因为我个人认为，人类如果以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去思考，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极有限的。如果你讲到什么速度，将来会飞到什么地球，距离地球很远很远的什么边际的宇宙的边际，其实那个地方是不能活人的。人们这么想呢，就有点像嫦娥奔月的那种想法，飞呀、啊、飞呀、啊、飞飞就回不来的那种。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呢，其实是应该重新回到认识这个自然界的那个原本为止。因为好像现在人们除了我们可以体会到和使用到的就是通信技术吧，就是手机啊，什么人大家都用上微信啊，这世界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发生的事情，一瞬间
对
人类就知道了。但是呢，人类实际上是不能够改变这些现象的。比如说天灾人祸，我说的天灾人祸啊，这是一种。还有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如果每一个人不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的话，任何的现代科技医疗都不能救活我们要行将灭亡的一种情况。
您觉得科技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您的观点，对不对？
我觉得科技呢，应该是让人类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存在，认识自然的规律。比如说我们不能想到将来又换这个心脏，又换这个什么将来烂的什么耳朵啊什么都可以从猪的身上换回来，这种想法是很有点幼稚的。所以我从小也是跟你们一样，从小就看什么10万个为什么，从小就看着天天就天上的星星就想星星，看着地下的水就想水深底下的东西。所以我思考了这么多年以后，我现在返璞归真了。
这是您的观点。
这就是我的观点。所以我们不要太妄想将来我们舒服的，就好像一个什么一个就是那个 填鸭那样，只要张开嘴巴就可以吃，然后伸伸手就可以玩啊，这样可能我觉得是错的，这是我对科技的看法。但是我很敬佩你们这么敏感的一个作为传媒制作传媒人啊，你们能够
掌握信息，
广泛的、很全面的，从文学、科学，就是说伦理什么都囊括了，所以我非常赞赏你们的工作。
嗯，好，谢谢何先生，
谢谢，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嗯嗯，好，我们刚才像何先生说，人呢，就是说科技哈未必能够满足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突然想到一句广告词，就失去了联想，人类将会怎样哈？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们人一直在想的是，到底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好，这个科技其实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对，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比方说专门钻研科技的人呢，他有时候的。他一个钻牛角尖，可能呢他就发明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就比方说这个石墨烯的这个发明者哈，
嗯嗯，
他石墨烯是就是一层碳元素包包的碳元素，
对对对，
嗯，以前的科学家是认为是不可能把它提取出来的，
嗯，
他最后的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呢？其实很简单，他就发现
一个偶然哈，
一个偶然，他就说那就我就拿胶带粘好了，粘粘粘粘。粘最后就剩一层了，就发明了石墨烯了。
嗯，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了个能够可以打印东西了哈。
嗯、
那说到这些，我们刚才其实不仅仅提到的就是这个速度的问题，是这个科技。就科技作为我们家人类讲这个工业文明哈，第一次工业文明就是这个讲蒸汽技术，然后电力技术，现在这个重大的我们就是第一位这个李先生讲到这个能源，
嗯，
哎，能源的一种革新。那第三次这个工业。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其实很多的遐想，我想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好，刚才就讲到，其实何先生也提到了、
嗯、
我们可能跟以前家人比如说联系起来很麻烦，那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一打开微信和什么就能够跟家人就进行这个面对面的感觉的一种很近距离的交流，
对的，
所以对我们的生活是一定有一些的影响和改变的，而且我相信每个人眼中的未来都有自己的不同，因为站在自己的立足点不同、
嗯、
所以今天我们也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眼中就是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您、
嗯
眼中希望看到的未来是怎样的、
嗯、来发表您的观点。嗯，其实
呢在澳大利亚哈，包括这个我们现任的政府、嗯、包括这个 Turnbull 总理，他在上台之后呢也是一直在强调要对这个创新啊科学啊方面啊进行一些重大的扶持，
是的，
也许呢投入了多少亿的资金，去年呢他是计划投资11亿澳元用于创新，那么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可能呢有些想法可能是异想天开，但是呢投资于科技，有人说这个创新文化是重要的变速感哈，所以呢有创新之后呢在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讲，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其实呢比如说在这个澳大利亚也有几所这个大学，有6所大学他们是成立了一个这个创新研究大学联盟，所以呢我觉得澳大利亚对于这个创新科技也是非常的鼓励，而且、这方面的创新人才也是相当多的，
嗯，鼓励大家有梦想肯定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能落到实处，它到底能够这个花开出多少的花，多香的花，结出多好的这个果子、
嗯、
我们可能还只有通过时间才能够一一的证明，
要有耐心。
那俊杰刚才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啊，就是说刚才那位先生也说了，比方说他认为能源来自哪儿，或者是来自黑暗。
嗯，这是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正式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随着科学的发展，可能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比方说数学、物理，
嗯，
可能在另一维度的空间下，它就不适用了，
不成立了。
对，比方说它的，达到光速以后，它可能就是另一套理论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的他的相对论，
对相对论，
受到很多科学家的追捧跟承认的一个原因。
嗯，
然后如果是达到正儿八经能，我们把另一个维度的空间发挥出来以后，真有可能，比方说到火星，就不是说做一个这个超高速的这个超级。火车，
你想的更宽泛了，嗯，
对，就可以正儿八经，星辰大海，就是，走出大海， 走出地球，往
星上去探发了，你的眼界就不一样了哈。
有可能就是说会到，比方说到火星，可能就要两三天就可以到了。
这是霍金之前刚刚提出过，因为有一个这个他的一个女的粉丝就提出，他很喜欢一个乐队的主唱，但这个怎么相思之苦如何来解决？霍金当时就提出，你去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个物理，然后将来也许实现了就是维度的穿越。就像你说的，你在另一个维度可能遇到这个主唱，他还是一个单身，所以这个科技还有时候可能在某些情况。按照霍金的
说，解决相思病是吧，
解决这个恋爱的问题哈。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相信，就是从我们的身边，科技没有想的那么高深，我们的身边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比方说，我觉得陈云一直喜欢的这个洗碗机，念念不，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把这个目光再放回到我们的这个家长里短当中来。
轻松心情，早咖啡。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这我们正在讨论跟科技有关的这个话题哈，
特别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对对，我们经常讲科技要以人为本，我觉得陈云特别赞同这一点。
对，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人类的活动也增加了，对环境的破坏呢越来越大。我们就是有人呢，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就是一些知名的一些高科技的人群，他们在讨论呢，就是未来呢可能这个垃圾会变成我们主要的能源之一。就说
就是用科学来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
对，把污染解决了以后呢，还能把垃圾变成
变废为宝嘛？就这个哈，
现在的一些大的垃圾回收站可能会成为以后的香饽饽。
哎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我觉得还没有正式的展开讨论，怎么就要结束了，还有点念念不忘。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想跟我们继续留言或参与讨论，在我们网上给我们留言 sbs.com.au/mandarin。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云。